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11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飓风佛罗伦萨来袭，美国民众忙着加油抢购物资。美国一名资深记者新书披露说，空军曾经进行暗杀金正恩的训练。纪念91117周年，特朗普指责前总统小布什没有保护好美国人民。法国2019年财政赤字率预计将达2.8%，比此前预计的2.3%要高。听众朋友大家好，飓风佛罗伦萨强度增强为4级之后，南北卡罗莱纳州沿海居民开始疏散撤离，民众抢购超市的物资，扫光货架，加油站也涌现加油的人潮。路透社报道称，北卡罗莱纳州汽油经销商协会发言人说，疏散行动造成加油站汽油供应中断，幸好供油很快补给上。北卡威尔明市英国石油加油站的助理经理夏洛克说，傍晚一度断油约2小时，气象预报佛罗伦萨将在北卡登陆。夏洛克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民众变得非常疯狂，我知道有些人对我们缺油感到失望，只能告诉他们油车已经上路了。夏洛克还说，加油人数是平常的3倍，装瓶水也被扫光。调查公司石油分析主管达汉说，现在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说，很多消费者预期还会有排队加油的情况，风灾过后，断电可能会造成部分加油站停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地方分析台报道称，南卡想避开飓风的民众穿越边境前往乔治亚州，当地饭店、房客、绿宿营地很快订光。乔治亚州蒙克蒙特的核爆营地管理员告诉电视台，一旦强制撤令下来之后，我想是中午，也就是周二，将会看到人潮涌入。北卡的首府罗利杂货店的货物架上的食品、饮用水都被抢购一空。南卡查尔斯顿五金行店的经理强生表示说，民众7日就开始抢购电池、手电筒、塑料防水布和沙包等防灾物品。俄罗斯与中国在海参崴进行联合军演，此次军演的目的是什么呢？中国的军队参加意味着什么？法国中俄关系研究专家、法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伊莎贝尔·法贡在接受本台记者杨梅专访时这样表示说，
俄罗斯与中国在海参崴举行联合军演，此次演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军队的参与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同时在海参崴举行俄中联合军演以及海参崴经济论坛峰会，这是仔细规划的结果还是偶然的巧合？听听法国中俄关系研究专家、法国国际战略基金研究会研究员伊莎贝尔·法贡女士的解析。首先，俄罗斯与中国在海参崴举行联合军演，针对的目标是什么？法贡女士回答说，有意思的是此次联合军演的政治含义，毫无疑问，这首先是为了回应北约几个月前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国家举行的军演，以及一两个月后即将在挪威举行的军演，另外也是为了在俄罗斯宣布削减军费的同时向外界展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莫斯科要向外界显示俄罗斯军队虽然削减军费，但其威慑力依旧。其次，中国军队的加入绝非偶然，在过去俄罗斯在远东的军演主要是为了威慑东亚地区，而中国的加入是为了向外界、向美国以及北约显示俄罗斯并不是孤军应战。俄罗斯与中国从某种形式上同样受到来自美国的军事以及经济压力。俄罗斯从2008年开始举行军队改革，今天的俄罗斯军队除了拥有军备优势之外，还拥有实地应战的经验。叙利亚战争为俄罗斯的军队提供了试验场，实战经验 因此是俄罗斯军队的强项。有意思的是，参加军演的中国军官就表示，给予要向俄罗斯军队学习俄罗斯从叙利亚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俄罗斯军演的意向敌人是谁？虽然军演选择的地点是海参崴，但是俄罗斯目前的主要威胁来自北约，来自美国。当然，中国军队的参加也凸显了军演的第二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应对朝鲜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此次军演中就有一个项目叫做登陆演习，因为朝鲜对中国以及俄罗斯来说都存在潜在的威胁，同时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同盟国日本与韩国也成为目标。那么此次军演与海参崴经济论坛同时举行，这两者之间是否仅仅是巧合？很显然，军演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经济论坛。俄罗斯方面很明显更加重视军演方面的宣传，但是我认为举办海参崴经济论坛的目的也是为了向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日本以及韩国显示，他们并不是俄罗斯军演瞄准的目标。要说明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在亚洲还拥有别的合作伙伴国。
另外，美国一名资深记者新书披露说，美国空军曾进行暗杀金正恩的训练。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廷更详细的报道。
中央社援引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华揭露特朗普政府内幕的新书《恐惧》于11号出版。书中披露，在美国与朝鲜紧张局势升高的去年10月份，美国空军曾经在中西部米苏里州秘密进行暗杀朝鲜领袖金正恩的训练。共同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称，那项训练是作为防备突发事态的选项之一而实施的。训练在与朝鲜地形相似的米苏里州高原进行，当时轰炸机与预警机、加油机的加密通讯出现问题，通讯内容泄露，被监视军用波段的当地居民获悉。据悉，有的通讯内容中出现朝鲜领导阶层，被认为是领导阶层转移地点的司令部等词语。训练中，为了破坏地下设施而从高度仅约150公尺的低空投掷炸弹。除此之外，训练中还使用了去年4月份在阿富汗投下的威力强大的炸弹。在特朗普政府内部，今年3月份辞职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曾经被视为对朝鲜的强硬派。据悉，他曾呼吁，如果特朗普决心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应该在朝鲜核武及导弹实力提升之前实施。他对军事介入消极派称，你们希望在洛杉矶上空看见核弹的蘑菇云吗？
另外，纪念91117周年，特朗普指责前总统小布什没有保护好美国人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7周年到来之际，美国各地民众集会悼念恐怖袭击中的死难者。特朗普总统参加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911纪念馆举行的集会，他在讲话中指责前总统小布什没有保护好美国人民，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战斗。宾夕法尼亚州尚克维尔911纪念馆坐落于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被劫持的美国航空93航班坠毁之处。在事件中，93航班乘客与恐怖分子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特朗普在纪念集会上发言称，我们将永远记得美国反击的时刻。他提到美联航93航班的英雄。特朗普对着上千名前往悼念的美国民众表示，将继续与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战斗，承诺尽自己所能阻止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土地。特朗普在讲话中赞扬美国人民的同时，却严厉指责前总统小布什。他说，小布什未能保护好美国人的安全。特朗普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他就在距离世贸大厦4英里的特朗普大厦楼顶，目睹世贸大厦被摧毁的全过程。特朗普表示，他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了数百名朋友。特朗普指责小布什，却赞扬了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朱利安尼亲临恐袭现场，正确果断处理事件，被誉为美国英雄。
911对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民族节。9月11日下午，大约100万加泰罗尼亚抗议者聚集在巴塞罗那主要的街道，要求加泰罗尼亚地区脱离西班牙政府而独立，并抗议要求分离领袖被监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托拉最近一直鼓励人在民族日游行，抗议分离主义领袖被监禁。这些领袖人物去年十月进行了从西班牙分离出去的公投，地区议会随后在一年前宣布独立。抗议者手举加泰罗尼亚的旗帜，粉红衣服上写着让我们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标语。他们选择当地时间下午5点14分上街默哀。5点14代表1714年纪念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巴塞罗那被西班牙攻陷。1714年9月11日，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加泰罗尼亚军队被围攻巴塞罗那的波旁王朝菲利五世的军队打败，加泰罗尼亚自治地位被废除。1980年，加泰罗尼亚议会将9月11日定为了民族日。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托拉上周二重推独立活动，呼吁位于马德里的中央政府能同意举行独立公投，并断然拒绝可能只会提供更大自治权的投票。他还提出了分离派蓝图，并在近5个月前被选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接替去年下台后逃至比利时的普伊格蒙特。
法国2019年财政赤字率预计将达 2.8%， 这一预测将会偏离政府的公共财政目标。世界报11日相关标题为2019年公共赤字上升，对马克龙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2019年公共财政赤字将为 2.8% 的预测，低于法国自己的预估，但高于欧洲委员会今年4月的要求。在2017年法国公共财政计划法案中，公共赤字预测曾为 2.9%， 而欧洲委员会2018年4月的预测将为 2.4%。 今年7月中的公共财政目标辩论曾希望法国公共赤字能够压在 2.3%。按照财政部9月11日公布的数据，看来是远远难以达标了。法国财政部长也曾经吹风说，公共赤字可能比预期的要高。财经部长布鲁诺·勒梅尔8月27日曾表示说，受上半年法国经济增长力和法国接管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巨额债务的影响，法国今年财政赤字率预计将达 2.6%， 高于此前设定的目标 2.3%。法国世界报表示，经济增长不佳是财政赤字上调的主要原因。2018年经济增长曾为 1.7%， 2019年经济增长将为 1.9% 或 2% 之间。法国财经部长也曾吹风说，公共赤字可能比预期要高。法国财政部长27日表示，政府接管了国营铁路公司巨额债务的影响，法国财政赤字率有显提高。2018年的罢工对经济增长率造成了大约 0.1% 的负面效应。国营铁路公司和法航的间断性罢工活动使得旅游业、餐饮业和旅馆业受到负面的影响。财政部在此份报告中表示，发大水、旱情等恶劣的天气和五月中的多个节假日也是影响法国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另外，30万大军投入俄罗斯最大的军演，中国和蒙古都去参加。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9月12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本周二是美国本土受到最严重恐怖袭击的911事件17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仿效前任者前往宾州，向当年遭到挟持的联合航空93号班机上遇难的男男女女们致敬。2001年9月11日，恐怖组织盖达掠持了四架美国民航机，两架冲往世贸大楼，一架撞进五角大厦，而其中一架原计划冲进华盛顿特区，在机上乘客集体反抗之后，在华盛顿西北方200公里的宾州小镇坠毁。当时这架美国联合航空93号班机上的乘客透过电话从家人口中得知，已经另有两架客机冲撞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大楼。之后航班上的40名乘客奋不顾身，与恐怖分子进行了搏斗，阻止飞机撞击美国国会大厦的计划，因此他们被誉为美国的英雄。特朗普总统夫妇计划参访93号班机国家纪念公园新开幕的声音之塔，这是一座将近30公尺高的纪念碑，装有40个风铃，代表联航93号班机上遇难的4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当风向和吹拂力道改变时，这些风铃发出的声音也会有所不同。911 17周年的清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第一条推特说，作为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在911事件期间表现出色，他的领导能力、勇气和技能永远不能被忘记，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周二，美国各地举行各种悼念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五角大楼出席一个由911死难者亲属参加的纪念活动。在纽约的蒙蒙细雨之中，数以百计的911恐怖袭击死难者亲属聚集在世贸大楼的原址，有两道灯光射向天空，表达对死难者的怀念。遇难者家属和幸存者手持鲜花和国旗来到纪念馆，在纪念池前，他们抚摸四周纪念石墙上刻着的2983名遇难者姓名，并将鲜花国旗放在他们的名字旁边。自从这个纪念馆开放以来，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观悼念。911恐怖袭击受害者经过17年的鉴定努力，已经确认的受害者共1639人，占受害者总数的 60%。 虽然最近有了更新的 DNA 比对技术可以鉴定身份，但由于当年纽约市决定把180万吨的大楼残骸运到史泰登岛的垃圾掩埋场，许多死者遗骸随着石块被掩埋，使得这项科学进展的效果无法体现。尽管如此，为911受害者遗骸进行的鉴定工作没有停止，今年又有一位受害者遗骨获得了确认。911过去17年，除了当时遇难的3000人以外，17年来又有超过7500名参与救灾的工作人员被诊断出生病，15名联邦探员因患癌症而接连死去，很多人仍在911事件的阴影下生病死亡。那些侥幸存活者时刻都感觉自己的头上悬着一把刀。世贸中心健康计划曾发布报告称，近10000人恐因吸入有毒的粉尘和烟雾而患上癌症，共有1700多名响应911事件的救援人员和其他人在17年间死亡，其中有420人患上了癌症。洛杉矶时报指出，大多数的救援人员在911事件发生后没有佩戴足够的安全装备，因为他们不了解燃烧的飞机燃料和有害物质所带来的危险。纽约市警察和消防当局说，因911事件而病故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纽约市警察局每年都有警官因此而去世。 纽约市消防局说，已经有187名消防队员死于跟911相关的疾病，而在911的当天，共有343位消防员殉职，是全球所有应急部门单日内成员损失最多的记录。而剩下的消防员们，部分在此后几年因爆炸中的有毒气体而得了疾病。逝世的人数不断增长，这么多人也都是911事件的受害者，只是受害的方式不同而已。纽约州日前通过法案，保留与这些前线英雄相关的福利法，并延长申请期限。法案旨在维持911灾后工作者的社会援助，修订退休与社会保障法、劳动者职灾赔偿法，将申请国赔期限延长到2022年，这是立法者第三次延长申请期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气候冲击加剧了世界上的饥饿现象。这是9月11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世界上营养不良的人口数量2017年为 8.21 亿，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增加了。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的可持续发展2030年零饥饿的目标似乎无法实现。在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的51个国家中，有34个国家都遭遇气候异常，比如干旱、洪灾或者是风暴。25年以来，洪灾增加了 65%。洪灾的增加，特别是亚洲地区洪灾的频繁出现，导致非常严重的气候灾害。非洲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在马拉维，温度每上升一度，就会使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减少 40%。英国脱欧，英国的保守派处于分裂的边缘，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正中央位置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强调，欧盟当局希望能够在今后两个月之内和英国就英国脱欧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英国的保守派在英国脱欧问题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是如此的分歧。强硬脱欧派人士、前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向首相特蕾莎梅发起了正面攻击。特蕾莎梅面对的是鲍里斯·约翰逊的步步紧逼，特蕾莎梅处于强大的压力之下。北京试图让成千上万名倾家荡产的储蓄者的愤怒发不出来，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篇文章。相关的文章写道，最近几个月，通过个人贷款来为数百家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网上平台破产，这使得许多个人客户既损失了钱，也没有了追讨的可能。与此同时，曾经鼓励这么做的当权者对受害者的抗议声在进行压制。文章首先采访了上海的一位李女士，李女士在诈骗她的叫米贷的网站办公楼附近接受了采访。文章说，最近几个月，中国数百家像米贷这样的在需要资金的企业和家有闲钱的个人之间搭桥的网络融资平台破产，情况往往都是人去楼空，企业的负责人逃得找不到人影，在找不到负责人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办法进行审判。文章说，接受采访的李女士损失了24万元人民币，她的母亲损失了51万元人民币，而且李女士和她的母亲绝非个案，成千上万名受害者都把辛辛苦苦攒下的钱给打水漂了。受害者的人数是如此众多，以至于在微信上诞生了很多受害者的群。 文章说，有人在社交网络上组织8月6号到北京的银行监管机构前去抗议。组织者原本希望能有10000人参加，但最终只有大约100人去参加了。因为中国的公安部很有效率，威胁恐吓把大部分人都给吓回去了。文章说，中国警方之所以如此奋力地压制受害人的愤怒，这是因为这一事件显露了中国体制中存在的缺陷。而且这些网络融资平台还是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亲自鼓励的体制。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德媒关注非洲对中国进一步的依赖。
中国投资非洲，这是中视德语媒体关注的话题。本届中非峰会让德语媒体发现，中国有清晰的非洲战略，而欧洲在非洲则步调不一。以前媒体常批评的中国对非洲原材料的剥削，这次不太提到。而中国对非洲的意识形态出口，以及非洲对中国的进一步依赖，则成了媒体忧虑的话题。瑞士广播和电视台通过专家访谈指出，如果只把中国在非洲的努力看成是剥削和扩张，那是不公平的。很多中国对非投资，尤其是涉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应会带动非洲经济向前。但中非峰会并非平起平坐的峰会，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明方向，非洲国家唯唯诺诺地跟随。虽然很难确定中国在非洲有多少决定权，但非洲对中国很显然有一种新殖民地式的依赖。柏林出版的《每日劲报》写道，北京中非峰会显示，欧洲在非洲大陆有失去联系的危险。非洲与欧洲和美国的贸易多年来停滞不前，与中国则是另一番风景。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时有更多优势，他们要么是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投资非洲，要么本身就是国有企业。有了靠山，他们对战略利益的追求更长远、更猛烈。西方企业则不同，他们有经济压力，要求投资能尽快得到回报。但中国在非洲追求的早已不只是对经济的影响，而是也在追求政治影响力。中国去年在吉布提设立了军事基地，这是中国自朝鲜战争以来在外国设立的首个军事基地，意识形态的对非出口也在大刀阔斧地前行。上万份奖学金使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两年前首次超过了英国或美国的非洲留学生。通过这一方式，中国大大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出口，即民主越少越好，国家资本主义越多越好。南德意志报看到了德国企业投资非洲的困难。该报写道，德国政府呼吁企业加大在非洲的努力，但效果甚微。原因之一是企业常常必须自己承担风险。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投资障碍。非洲国家政治的不稳定，寻找各个工种合格员工的困难，当地随心所欲的官僚主义等等。投资数据很能说明这一点。德国企业在整个非洲大陆只有大约1000家有作业，在世界其他地方则有大约40万家。德方的谨慎犹豫让其他国家有机可乘，中国、俄国、印度等国家都已发现了非洲大部分地区作为销售市场、低工资国和原材料供应国的好处。但西方担忧，这些投资大多只图眼前利益，不求长远发展，恐怕最终不会帮助非洲走向独立。民进周刊发现，在非洲策略上， 中国远远走在欧洲和美国的前头。德国和其他国家虽然不久前也开始加大在非洲的行动，但欧洲在非洲没有共同的行动。默克尔日前访问了西非三天，但焦点话题是移民。经贸关系虽然也是话题，但德国经济界2018年对非洲大陆的投资预计就只有10万欧元。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十分广泛，建造政府大楼、足球场、铁路、机场、兵营等都有。中国做广告说，中国的贷款会促进非洲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批评家们警告说，项目可能成为债务陷阱，加大非洲对中国的依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横杠华语横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横杠39435490409241。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飓风佛罗伦萨来袭，美国民众忙着加油抢购物资。美国一名资深记者新书披露说，空军曾经进行暗杀金正恩的训练。纪念91117周年，特朗普指责前总统小布什没有保护好美国民众。法国2019年财政赤字率预计将达2.8%，比此前预计的2.3%要高。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法国最大集装箱运输船引发争议。
听众朋友，法国最大的集装箱运输船上周在法国西部的海港城市勒阿弗尔市下水。勒阿弗尔市也是现总理菲利普之前担任市长的城市。这所全长400米可以一次运载50000个集装箱的以法国著名作家《小王子》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贝里的名字命名的运输船，无疑是法国造船工业的一大杰作。法国政府的经济部长与运输部长因此前往勒阿弗尔市，主持了上周四的船只下水仪式。事实上，这艘由法国设计在菲律宾打造的运输船早已在今年一月就下水运营。半年之后，法国政府与海运集团在法国举行下水仪式，无疑是为了向外界展示法国先进的造船技术。然而，集装箱运输给海洋乃至整个全球所带来的污染早已是有目共睹。就在联合国举办保护公海谈判会议的同时，就在全世界的气候学者共同呼吁必须在2020年扭转温室气体排放趋势的同时，这艘巨型运输船的下水必然引发法国舆论的强烈争议。记得刚刚辞职不久的法国环境部长于洛，就在他8月底宣布辞职的当天表示，我们在对这一运载50000个集装箱的运输船的下水感到高兴的同时，是否想过这对地球生态是否有益？确实，据法国环保组织介绍，一艘集装箱运输船对地球的污染程度相当于50000辆汽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负责海洋运输的专家向法国媒体表示，全球海运行业所释放的温室气体的总量相当于韩国一个国家的排放量，而韩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10大国家之一。对此，法国政府官员以及造船企业法国海运公司向媒体解释说，新船只并没有增加污染，相反减低了单位集装箱的污染率，因为运输量的增加意味着单位集装箱的排碳量的减低。另外，海洋运输的排碳量远远低于空中货运。 如果说上述解释确实有据可循的话，舆论攻击的目标是整个海运系统以及催生它的现行的经济模式。国际海洋运输行业是全球各行业中最后一个就温室气体排放达成协定的行业。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并没有任何有关全球海洋运输的内容，直到去年4月，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才在伦敦签署了减排协议，制定了在2050年之前将排放量在2008年的水准下减低 50%。而当时欧盟提出的减排目标为 70%。协议要求从2020年起，运输船使用含硫量低的汽油，要求使用低排放的液化天然气，因为海上运输船所使用的汽油的含硫量高达 4.5%， 而汽车使用的汽油的含硫量仅为 0.01%。 这就是为什么海洋运输释放大量的氧化氮以及氧化硫等高污染的气体。另外，除了以上推出的强制性的措施之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倘若将船只航行的速度减低两倍的话，就可以将汽油的使用量减低45倍，因此也可以达到减低排放的目标。联合国的成员国们同时承诺将继续努力使海洋运输领域最终达到零排放的目标。对环保组织环境与交通组织来说，这就意味着今后打造的运输船必须达到零排放的目标。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市场，也是法国海运公司集装箱运输船的最大客户之一。法国海运公司总裁今年1月就陪同总理菲利普访问中国。去年8月，中国媒体曾经报道，法国海运公司计划在中国修建9艘大型集装箱运输船的消息，不过该消息并没有获得法方的进一步确认，或许是由于来自舆论的环境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法国最大的集装箱运输船所引发的争议。社阳梅边波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在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文化领域也随之呈现新气象。无论是思想言论、自由写作，还是媒体宣传等方面，均一改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纷纷显现改革开放的局面。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称此一时期为中国版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潘先生就此一时期的中国媒体状况阐述一下他的看法。潘永忠先生，您好。4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的变迁，您认为应该如何定位中共11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文革后的11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中共有一个自我评价，是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使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这里边又是提到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又是伟大的转折点，又是历史新时期，有没有那么重要呢？鲍通呢有一个评价，他说这次会议是个人为的挂上了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他说会议原计划内容是华国锋、邓小平共同设定的两个凡事的框框，邓小平提出会议议程和讨论的中心议题分三个问题：一是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二是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三是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 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然而在会议期间，与会者们七嘴八舌，各抒其见，主要是胡耀邦成员等的发言，摆问题，谈冤案，提出了多方面的疑问，脱离了会议的原本的议题，三中全会完全失控。邓小平临时改变了态度，让余光远重拟发言稿，那个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发言的核心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暴禁问题，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核心的内容呢，一点都没有改变，只是加了一个当时比较时髦的题目。现在很多人就是认识的都看到了三中全会的问题，一会议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并未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第二个，邓小平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运动的彻底平反。第三个问题，对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邓小平认为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邓小平不愿意看到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赞成当初要抓魏金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并取消四大，这些做法都为中国改革定下了基调。当然，从当时的历史角度来看，三中全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鲍冲先生对三中全会有一个评说，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书记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被人为的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其实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邓小平是贪天功为己功，贪人功为己功，时势造英雄，造出了一个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体现在文化领域？
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伤痕文学带动了文革后的中国文化苏醒。文革后，伤痕文学的春风首先吹醒了中国大地一片枯草，在苦涩的寒风中萌芽，生机盎然，灵魂倾诉，请人心疲。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中国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是得名于鲁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同样的问题，这一文化现象也被归咎为邓小平的攻击，归咎为三中全会的影响。第二个现象呢，就胡耀邦批示让人民出版社重新恢复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著作，当时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的政论书籍，无疑是为文化领域的复兴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第三个，由金观涛和刘青峰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丛书推出了一批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与文学等理论新趋势。应该说，这套书籍在充实和丰富和启发那代青年人思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四个呢，朱赫则倡导了三宽政策，中国的中宣部管辖中国的舆论领域，它虽然不能决定中国新闻写作出版等自由，但它是中共决策层直接统治这一领域的部门。中宣部历来是中共极左势力的衙门，但在朱赫则担任中宣部长的时候，开启了一扇宽松之窗。
1989年的六四事件如何反映出中国媒体的发展变化？
中国的新闻自由文革后也开始逐步清醒了。中共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等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有了自中共建政以来突破性的决定。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社长吴基伟，从1979年开始就党报应该坚持党性还是人民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吴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社会各界要求制定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吴基伟呢，从1984年元月开始，肩负起这一历史重担，起草新闻法。在89年的中国大变局中，中国新闻界的表现显示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胆量和出色。六四事件的前后一周，中国官方媒体均以不同程度的报道和表达了中国新闻正义良知。这段时间的报纸报道客观真实地描述了各地学生、市民请愿游行的目的和场景，这在中共执政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潜力。六四事件一周后，中国新闻界便遭到了严查和整肃，著名记者高瑜成为新闻界、知识界被捕的第一人。五月底到六月初的一周，中国新闻完全开放，这也是自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使得新闻媒体事业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体的出色表现，是胡耀邦、赵紫阳、朱厚熹、吴基伟等中共开明领导人承上启下不断努力的结果，也可以解读是一次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中国新闻开放大检阅、大总结。这也是六四事件中国新闻界、出版界重新关门户、回归党性的分界岭。中国政治改革走到了八九六四事件时戛然而止，追溯根源是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没有准备接受西方文明的民主制度。邓小平的思想基本原则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紧箍咒。
那么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治理的两届政府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又是处于何种局面？
江泽民和胡锦涛治理的两届政府期间，中国新闻媒体呢集中状态是一倒退。江泽民一上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了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动摇了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谁要是提改革开放，谁就是自由化之嫌。第二个呢，一个特征呢，就是空泛。江泽民呢搞了个三个代表，胡锦涛又搞了一个科学发展观，典型的很空泛与无聊。第三个状态呢是怪现象不断，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宣传。这一时期中国媒体的怪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严控管理西方宣传品的侵袭以至于草木皆兵，媒体以江泽民个人意志为轴心，党报成了镇压法轮功的武器。沙士事件暴露了中国新闻造假真相，不仅欺骗百姓，还欺骗整个世界。
最后请您讲讲零八宪章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何通过其随后的遭遇解读中国的现实。
大背景呢，简而言之，一个呢是胡温体制的欺骗性，即中国知识精英渴求自由民主宪政的热情。胡温执政时期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特别是2004年人权已由禁区跃上了宪法的神圣地位，成为国家的价值观，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积极效应，或者说给了中国人极大的诱惑。2007年3月，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多了些人性的许诺。零八宪章呢，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酝酿产生的，有刘晓波、张祖华等人倡导发起，有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签署者除发起人刘晓波以外，还有一些中国著名的意见人士和维权人士。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捕。2009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指控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17年7月13号， 刘晓波悲怆离世，事实是胡文新政只是蛊惑人心的骗术，并无实质的内容，只是对中共传统的独裁专制路线一种粉饰，了无新意，更狂人改弦更张，本质上是一路祸事。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最后一个专题是刘芳主持的法国生活，题目是出于环保和健康意识，法国民众开始减少肉品的消费。
各位听众，随着现代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选择素食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无论选择素食与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法国民众的肉品消费呈下降趋势。法国生活情况研究与观察中心9月4日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出于环保意识以及价格因素的考量，最近十年来法国民众对肉类食品的消费降低了 12%。 法国生活情况研究与观察中心报告认为，多项研究结果显示，肉制品价格及对身体和环境的影响是造成消费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据9月6日出版的法国世界报披露，2007年以来，法国生活情况研究与研究中心每隔三年便会针对法国人的食品行为和消费进行一次调查。2016年，该机构采用固定模式，走访了1925名15岁以上的成年人，以及1164名年龄段在3岁与14岁之间的少儿。调查内容主要围绕一周之内受调人在家或其他场所用餐或餐后所消费的所有食品展开。调查结果显示，不论年龄，不论社会阶层，法国人总体对肉品的需求消费有所下降。这些肉制品既包括牛羊肉，也包括家禽或野味以及香肠等肉食品加工产品，既包括生肉食品，也包括经过加工的菜肴，如披萨。2007年，法国人每天平均消费153克肉制品，而这个数字在2016年降至135克，十年之内减少了18克。同样，法国人每天消费的新鲜肉品平均为46克，与十年前相比降低了12克。香肠制品的消费量则从十年前每天平均的35克减至29克。对家禽产品的消费基本维持十年前的水平，从过去平均每人每天的34克减至33克。报告显示，虽然法国各个社会阶层以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均呈现对肉类产品需求减少的趋势，然而在这一变化中，18至2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的转变似乎并不明显。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消费大量加工食品，如披萨饼、汉堡包、三明治等等。这些人生活节奏快，常在外面吃饭，尽量不花时间自己做饭吃。另外，报告注意到全体民众选用加工膳食的做法有增长趋势。报告还注意到，法国收入较高的阶层对肉制品消费的需求降幅最大。2007年，他们平均每天消费肉制品140克，如今减至113克，降幅达 19%。 工人阶层肉制品的日消费量最大，十年前为178克，如今降至151克。尽管此一消费量仍然居高，但十年内还是下降了 15%。 法国生活情况研究与观察中心负责人塔乌拉里认为，肉制品消费量是衡量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直至今日对工人阶层而言，饭桌上没有肉完全不可思议。法国在二战后飞速发展的三十年里，吃肉意味着家境富裕，但是如今吃肉的社会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十年前倡导的是每顿饭都要有肉吃，如今应该提倡的是每天吃一次肉、鱼或蛋。世界报报道指出，肉类产品消费的下降趋势很大程度是出于健康的考量。 上个世纪80年代起，消费者就逐渐意识到肉制品高胆固醇的危害。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此一威胁，提出某些癌症风险与大量食用红肉之间的关系。如今，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消费者正在改变某些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吃得少、吃得好，正在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飓风佛罗伦萨来袭，美国民众忙着加油抢购物资。美国一名资深记者新书披露说，空军曾进行暗杀金正恩的训练。纪念91117周年，特朗普指责前总统小布什没有保护好美国人民。法国2019年财政赤字预计将达2.8%，比此前预计的2.3%要高。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Ohelson Stomae 演唱的歌曲，题目是 La Pluie。
Je viens de la France où on danse la chenille, où on prend plus de caisses que des crash tests demi. J'ai des potes diplômés, d'autres qui ont pas lu de livres, qui sont sûrement sur un mur et dans les rues du centre-ville. Mon père a gravi l'échelle pour devenir ce qu'il voulait être. Ma mère est la ménagère à qui les publicitaires veulent la mettre. Je connais la campagne et ses gros sabots, où ça vole pas haut, les ragots et les oiseaux.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Je viens de la terre du milieu.Où y'a plein de petits vieux, où le chômage et la tisane forment un cercle vicieux, où on critique les invités qui viennent de partir. C'est pas qu'on est lent, c'est qu'on prend notre temps pour réfléchir. Je viens de la classe moyenne, moyennement classe, où tout le monde cherche une place. Je suis bien clair dans le monospace, je freestyle et dans ma tête sur le bruit des essuie-glaces. Y'a la pluie en featuring dans toutes mes phrases.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Mais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Chez moi y'a du soleil 40 jours par an. Tu peux passer la plupart de l'année à l'attendre. Je regardais pas la fenêtre enfermée dans ma chambre. Je priais pour la fin de l'averse et aller faire de la rampe. Je connais que le bruit de la pluie, l'odeur du béton mouillé. Si je suis parti c'est parce que j'avais peur de rouiller. Trempé, j'aurais jamais pensé que le mauvais temps finirait par me manquer.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RFI, les voix du monde.